创业者自我进化第一选择，欢迎来到进化课堂。善用精准表达，精进人生效率。你好，我是老光，欢迎来到我的精准表达系列课。今天是我们系列课的第一讲，在学习精准表达之前，我希望大家先明确两个原则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学会倾听与独立思考，才能实现精准表达。我会延续我讲课的习惯，与其讲太多倾听的重要性啊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啊，我觉得不如直接切入技能层面。我相信你更想听的是如何做才能做得更好。先谈第一个子话题吧，学会倾听。精准表达嘛，就是让你的表达直抵人心。但别忘了，表达永远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啊。你得学会让别人感受到你确实在认真对待他说的每个字，我想他才会认真对待你接下来的高谈阔论。我们经常听到别人对某个人的评价，就是他说的太多了，但我们从来没有人会批评另外一个人叫他听的太多了。可见倾听是一项让所有人都喜欢的技能。为什么我说倾听也是一项技能呢？因为真正的倾听可不是你竖起耳朵一言不发那叫倾听哦，你得让对方感知到你在倾听啊，你得让对方感知到你们在同一个频率上。所以我把倾听总结为三个阶段，第一级叫做我在听，第二级是你在说，第三级就是我们本来就在同一个频率上。我先解释一下这三个层级吧，然后我再来讲讲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直达最高层级。好吧，先说第一级来。第一级叫我在听，强调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呀。你们肯定经历过一种场景，你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没说话，但脑子吧也没闲着，脑子里面在想着，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呢？接下来我要问什么呢？他说的对吗？我要怎么反驳他？哎呀等等等等，他刚刚说到哪里去了？你看，当你关注点还是在自己的时候，听着听着你就只能听进自己内心的声音了。这是第一层级，叫我在听。第二层级叫你在说，注意力的焦点开始放在对方身上，你觉察到对方说话中的重点，你觉察到他在某个地方露出了笑容，你可能觉察到他想表达的情感是什么。这就是倾听的第二等级，关注点在对方。但是这种倾听只是你自己觉察到了对方，但对方嘛并不一定感知到你在听啊，仅此而已。下面就是我要重点讲第三个层级的倾听，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同频的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同频嘛是一种很虚的说法，如何表现出来呢？如何能够让对方感知到呢？接下来的五个字就是倾听的秘籍套路，这五个字是模仿且灵活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五个字哦，这是基于 NLP 延伸而来的。 NLP 的全称是神经语言程序学，当然这个知识不是我们的重点，所以我不讲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套路不是野路子。模仿且灵活，在我过去的职业经历当中，我可以说是天天用啊，而且屡试不爽，但我很少跟别人分享过这个秘籍，因为它太容易学了，关键又太有用了，几乎我一说你就能会，所以我一直保留着。而这一次我将在这个课程当中无保留的掏给你，所以你要认真听哦。这个窍门的核心宗旨就是有意的灵活的模仿对方。来，先说模仿吧。模仿分为两个层面，一是下巴的模仿，二是语言的模仿。什么是下巴的模仿呢？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，伴随着说话的节奏和内容，下巴时而上扬，时而内收，时而偏左，时而偏右，模仿对方的下巴，没有衍生的含义，就是模仿他，就是纯粹的模仿他。之所以模仿的是下巴，是因为它是最容易看出动向的一个地方。第二是语言的模仿，就是学会重复对方的最后一句话。比如今天你到客户那里去拜访，王总就是你的客户，王总正爱不释手的在把玩着他刚刚淘来的一个茶壶。可是关于茶壶，关于陶瓷，关于窑，天哪，你通通都不懂。王总看到的你也熟了，不打招呼就说了一句，哎呀，这个茶壶真是绝了。请问你回点什么呢？ 其实这个时候，与其你搜肠刮肚的找一些你本来就没有的知识，还不如直接回答他：“对呀，增绝了。”王总又说了一句：“哎，不知道为什么现代人都烧不出这么细腻的茶壶。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就急于表现自己的见识和资源，立马就回答：有啊，上一次我就看过一个壶，也很不错。或者说：哎，我认识一位大师，他也很厉害呀。”这样的话，你倒是表现呐，但会让王总觉得被冒犯了，反而不好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很老实，直接就回答了：“这方面我不懂，很遗憾，对不起，王总。”但这样的回答，话题立马就被你终止了。其实，不用紧张，你只需要模仿他的最后一句话。确实是啊，现在很少见过这么细腻的感觉了。王总又说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手艺的问题呀，还是窑的问题。这看起来像是个疑问句吧？于是很多人就回答了：“我觉得是手艺的问题。我觉得是窑的问题。其实大可不必，你还是可以继续模仿啊。你只需要模仿它。是啊，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手艺的问题还是窑的问题。放心，你这样的回答不需要担心冷场。当然，这里有个注意事项，我一定要说，否则会带来麻烦。”你只需要重复对方想表达的意思，千万不要自己延展和提炼，因为当你还是新手的时候，这样的风险就很大。比如王总说："我也不知道是手艺的问题还是窑的问题。"有些初学者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自作聪明地回答：“是啊，现代人的手艺比不上古代人的手艺。”发现了吗？这句话是你在擅自地理解王总的意思啊。但很有可能，王总下一步又掏出一个现代茶壶，对你说一句："但我觉得现代的茶壶还是比较多样化。"那你就尴尬了吧？所以只需要重复对方的意思就好，别升华，别提炼，别总结。好了，说完下巴和语言的模仿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立马想尝试一下呢？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字没讲呢，那两个字叫灵活啊。讲完了模仿，那灵活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不仅仅要模仿下巴和语言，所有的肢体动作都要模仿，这样人们的潜意识里面就会接收到你跟我是同频的。可是如果所有的肢体动作都模仿，又显得很假，所以才有了两个字嘛，叫做灵活。比如，对方坐在你的面前，跟你讲话的时候，双手交叉抱胸。假设你是销售人员，或者是比对方层级低一点点的人，这个时候你也双手交叉抱胸，这个显然不太合理嘛，所以就要灵活。灵活就是学会说微话的模仿对方的动作。这个词我再重复一遍，叫做说微话，就是对方双手交叉抱胸，你可以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，也就是将对方的动作幅度缩小一下。比如对方双手叉腰，你不妨一手撑着腰；比如对方翘着二郎腿，你可以双脚交叉嘛。各位应该可以理解了。其实做销售也好，做客服也好，做别人的下属也好啊，不卑不亢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度。但肢体上的动作可以帮您找到一点点感觉。比如对方坐在你的面前，翘起一个二郎腿，身体向后靠在沙发上，双手张开搭在沙发背上。这是一个很霸气的老板动作啊，而坐在对面的你，这个时候大可不必弓着身子，永远前倾。你可以模仿说微话的模仿，你可以缩小一下他的动作幅度，身体也向后靠，双脚交叉，双手微微摊开撑在两边。您能想象得到我说的动作吧？不要小看这些细小的动作，在我最初从事销售工作，后来又从事咨询工作。再到现在创业，见过各种大咖，这些细微的动作，帮我在与人交流的时候，在对方没有觉察的时候，都能悄悄地拉近我们的心理距离。总结一下吧：第一，模仿下巴；第二，重复对方的最后一句话；第三，说微话的模仿肢体动作。学会倾听，就是要让对方感知到你在倾听，你们是同频的。接下来，双方的交流才可能更容易直抵人心啊！这是一种能量场的匹配，或者说是收买对方潜意识的行为啊！前面的这些就是我想分享的关于倾听的小秘籍。 而且是久经战场锤炼之后特别实用的小秘籍。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二个习惯，叫独立思考。精准表达嘛，就代表你说出来的话不仅仅形式要精准，内容也要精准，这叫内外兼修。但是现在信息太泛滥了，很容易让人们用精准的形式说出一句一丝都不精准的话，所以独立思考也是你在学习精准表达之前必须思量的一件事情。正所谓，学会质疑才是学习真正的开始。我想列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清楚，在独立思考这件事上最常见的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总会习惯性的有定义谬误。什么叫定义谬误呢？比如有人说，小王昨天开会的时候还跟老大顶嘴了，我觉得他有点梦中无人，太自大了。各位发现了吗？这里有个定义谬误，就是那个说话的人把跟老大顶嘴等于梦中无人，把跟老大顶嘴等于自大，他的内心给他画了个等号。再比如有人说，小王昨天在酒吧里面被人骂了也不敢还嘴，真的不是男人啊。你看这里把不还嘴等于不是男人，这些都是我们工作跟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表达。我们总会因为自己的认知偏差，明明我们想说的是 A， 最后却表达成了 B， 然后这个观点还散播开了。所以精准表达者不仅仅要是个独立思考者，我觉得还应该是个智者，因为有句话叫谣言嘛，止于智者。第二个点叫我们总会忽略很多可能性的原因。比如房地产公司为了更好的打造学区房的概念，公布了一个调查数据。来，各位你听一下这个调查数据哈，数据显示住学区房的孩子要比不住学区房的孩子平均成绩要高，而且这个数据是随机调查了198户人家得出了结论。所以为了孩子要买学区房，请问听完你动心吗？你看，有样本量，有数据，可谓是有理有据。我相信这样的一份报告肯定是有人信的，但在这当中有很多可能性的原因被切掉了。我们简单分析一下，住学区房的孩子平均成绩要更高，好吧，这是数据，没法反驳。但是学习成绩更高跟住学区房就一定是关联的吗？我觉得未必呀，因为有一种可能性，比如买学区房的父母本身就比较重视孩子的学习，因为他本身重视学习呀，所以晚上下了班之后，家长也不看电视，也不在孩子的面前玩手机，会尽可能的给整个家庭营造出一种学习的氛围呀。其实这才是人家孩子学习好的原因，好吧？可是你倒好啊，你听完了这个调查报告，也勒紧了裤腰带买了个学区房，可是一转身该打麻将打麻将，最后还怪孩子辜负了你这么大的付出，这就是你的归因谬误啊，忽略了这当中其他可能性的原因。再比如喝红酒有助于延年益寿，因为有调查显示啊，长期食量的喝红酒平均寿命要比不喝红酒的人要长啊。再比如抽烟的人平均得感冒的概率比不抽烟的人要低，也是有样本量有数据啊。请问听完这些你在想什么呢？这当中有没有可能性的替代原因呢？你不妨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谈谈你的想法，我觉得在这两个点上我们可以交流碰撞一下。所以各位你感受到了，精准不能只求表达形式上的精准，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精准。好了，总结一下这节课的两个主体内容，两种习惯，倾听和独立思考。一，要学会倾听，并且让对方感知到我们的同频，这是一切表达的基础啊，甚至心理上的认同感可能会极大的弥补你在语言表达上的不足。第二，学会独立思考，如果内容本身有谬误，表达形式越精准，这不是跑偏的越快吗？关于倾听我们讲了五个字，叫模仿和灵活。关于独立思考我们讲了两点，一，小心定义上的谬误，二，小心漏掉可能性的原因。如果这节课有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，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互动交流。下一节课我们将继续分享 关于精准表达更深度的话题，共同精进，一起学习精准。下期课见。以上内容由进化课堂制作播出。